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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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看湾区的天气情况。可以说整体湾区天气偏凉，而且下午有可能是有雨的。南湾、中半岛还有东湾最高气温差不多都在18到19摄氏度，最低呢是在10度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要稍微有出门披件外套啊，如果有户外活动的话，也建议大家去准备一些雨具，预防临时出现的雨水。
哎呀，高杰真思念我们的湾区，现在湾区呢是最美的季节，三月四月气候也好，然后花都在开了啊。
是的，
然后现在东部呢，纽约迎春花也开了，
刚刚开始，
哎，
黄色的迎春花，
刚刚开始，对，所以很有意思，也提醒大家哈，
差了两个月差不多，
差不多。然后我去年正好是5月份过来的，我刚刚把加州的春天过完，我到了纽约又过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春天，我再
舒服啊，
不光是气候，它是那个花，我特别喜欢花，所以呢在加州看完了所有的花之后，又跑到纽约这边又看了一遍花开，哎呀那个感觉挺好，就过了好多过了一两个月的春天。也推荐大家哈，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把春天过完了，再到纽约再过一次春天。
好，今天呢是4月1号，那今天这个日子啊，还真的给大家说一说4月1号是什么日子啊，这个叫做 April Fool's Day， 就是愚人节了，所以今天啊提醒大家，您遇到的一些事情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它究竟是不是真的。
哎呀别提了，今天早上这个新闻呢简直了，
我都是要睁大眼睛仔细的看一看，
简直了，
对不对？
什么中国接交了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每一个货轮收多少多少多少，
敢信吗？
啊，什么伊朗已经开始宣布投降了，然后呢什么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宣布呢去给伊朗宣战，哎呀这一大堆的
假消息满天飞了，
哎呀我的天哪，
天哪，现在谁都可以做媒体，谁都可以去发布消息。要讲这个过愚人节的鼻祖哈，媒体还得谈谈 BBC 哈，英国广播这个电视台，他呢在1950几年的时候就搞了这么一次事儿。他当时啊非常的有意思，他呢有一个节目，翻译成中文那个节目就叫做《全景》，是他一个非常有名的纪录片一样的很权威这么一个节目。他呢那天就播了一个消息，说呢在在瑞士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出了这个意大利树上长出了意大利面。那这个视频呢就是拍的是很多村民一样的人啊，踩在梯子上，然后在高高的树上去一根一根的摘意大利面条，这意大利面条挂的满树都是。节目呢还非常严肃的在旁边配了旁白，说今年的意大利面条获得了丰收，得益于温和的天气和害虫的减少。结果呢节目一结束啊 ，BBC 收到了大量的咨询电话。英国人不知道面条是意大利面是面粉做的，有一些人啊，他们就打电话说我也要种意大利树，意大利面条树，请问怎么种？人家 BBC 的主持人哈非常严肃，一本正经的回答说，请把一根面条插进番茄酱里面，然后请耐心等待。这就是英国 BBC 在1950几年代的时候开的玩笑，1957年，
怪不得叫愚人节。
对，
我今天在前面的财经节目当中，我就在讲，他一直都说没有那个知识架构的时候，
你容易受骗哈。
对啊，不仅容易受骗，你做到任何事情，你就会心慌意乱，然后呢，惊恐恐惧，对不对？然后，世界上95%的人啊，都是这哲学家说过吗？95%的人都是乌合之众。你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的英国已经城市化已经非常完善了嘛，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嘛，很多人真的不知道。今天你在中国大陆，你问那个小孩儿， 那个菜米在哪来的，
怎么长出来的不知道，
超市里来的呀，
没当过农民，
对呀，你不知道，现在已经不就是吗，不就当年的翻版吗，那他就相信了呀，他就以为他是树可以种出来的呀，那这
我们别说这些小孩哈，成年人也很难就是不被忽悠。还有两个在美国的怎么说企业界哈非常经典的愚人节的案例，一个是 Taco Bell， 一个是 Burger King。 Taco Bell 在1996年就在美国各大报纸上铺天盖地的登整版广告，说为了这个缓解这个政府预算的紧张，我们企业花钱把象征着美国独立精神的那个自由钟给买下来了然后但是呢我们还让它保留在费城的那个地方哈，在那放着不动，但是这个钟我们就改名了叫 Taco Bell 然后消息一出，这当地的这个国家管理机构就被打爆电话了，说你们怎么可以把象征国家象征的钟都卖掉了，就巴巴拉巴巴。最后呢，人家 Taco Bell 说我们捐款50,000用来维护维修这个钟，因为它已经有一点裂痕了，开了个玩笑。但是 Taco Bell 的销售额在那几天内疯涨。Burger King 也是很有意思，两年之后 Burger King 也是铺天盖地的登报纸广告，说呀，我们为了照顾全国3600万的左撇子，我们开发了一个左撇子汉堡皇，我们怎么样把那个肉馅和调味料都进行了180度的旋转，然后左撇子的拿的时候啊，也不能从另外一侧怎么滴下去，说的是活灵活现。然后当天啊，这个很多人就去排队买这个左撇子汉堡，然后右撇子的人也还买的时候还得很认真严肃的说，我就要原来的那个正常的汉堡，我不要那个左撇子的汉堡，简直了。有的人买完之后就把那个盖儿那个面包拿下去仔细的研究这个肉馅儿是怎么180度旋转，你也不想想180度转一圈，
那个馅儿不还是馅儿吗，
对吗，
有头有尾巴吗，
对呀、啊、但是人家的这个Burger King 的这个汉堡是狂卖，获得了个狂卖。
所以前一个呢是蹭爱国流量，后边呢、
哎、
是蹭这种
左撇子的。
这不是蹭的，这又是愚人节呀、啊！你这蹭着，所以总说嘛，大家总在说什么收割韭菜，说有知识的人收割没有知识的，有钱人收割没钱的。说白了，它就是你的知识架构和你的逻辑嘛，对不对？
哎、你再说说高科技。高科技公司骗人就更容易
啊！
2013年，谷歌公司就正儿八经的说呢，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系统叫 Smell CTTM 2.0 系统，我们搜集了1500万种气味，然后我们怎么把它再加工？然后你现在你去谷歌上搜索，你只要打入这个东西，就会闻到它的气味。比如说你搜索咖啡，然后呢你在那个输入框里输入 coffee， 然后系统就跳出一个提示器说，请把鼻子凑近屏幕。然后你凑近了屏幕之后，旁边又跳出一个 button 说请点击这个 button， 你一点击 button 你就会闻到气味，然后所有的人都去那儿去闻，
所有人不至于了，
不至于，
但是增加多少了。
然后更让人生感觉到很惊讶的是，有的人说啊，我闻到了
这叫集体潜意识，
有点皇帝的
潜意识、啊、
对，这就是高科技公司来搞愚人节的笑话。
其实又是个逻辑嘛，和基本的知识架构嘛，那不还是这个吗？所以得去听讲座，得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才不会股市跌的时候慌得个不得了。昨天我刚才在财经节目当中，有一个人昨天早上一反弹赶快就卖掉了，因为 S&P 500已经跌了5周了，受不了了，已经跌了 10% 了，
见好就收了，
见好就收了，结果昨天晚上
又
涨了，哎呀我的天啊，
卖早了。
对呀、啊、你都跌到这份，现在应该继续买呀，你不买那你怎么办，知识架构嘛。好，继续。
好，接下来咱们就提醒大家，今天开车上班是高高兴兴的，想一想在今天你可能会面对着一些什么样的恶作剧哈和搞笑的事儿，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您可以发送简讯到961961，聊一聊您在过往愚人节发生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您也可以说一说您看到别人哈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典的笑话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我们会把您的分享利用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别弄太过分了哈，有的时候我看到好多那种这个愚人节弄得太过分了。
如果你真的损害到了别人的利益，让大幅的人去受影响，这个可能就是有点玩笑闹大了。对，
不要过分，对孩子这些都不要过分，什么事情中庸啊，中庸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好了，
能够博人一笑是最好的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更新伊朗战争的情况。 今天早晨啊，川普总统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又开始发帖了。那今天发帖之前的昨天的情况，简单的给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本来美国这边一直是极限施压，但是昨天是整个剧情反转，美国这边呢，川普总统也在白宫说了，说我们两三周内就要撤军了。那大家就感觉到非常的意外，不是说就要打吗？要狠打，怎么突然说我们不管了，我们目标已经实现了，我们阻止他拥有核武器的任务已经达成了，我们很快就要撤军了。这是昨天川普总统说的。那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伊朗的新政权总统啊，远没有他们的前任那么激进，也聪明得多，他们刚刚向美国请求停火，我们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自由和畅通时才会考虑到停火，在此之前我们将把伊朗彻底摧毁，或用他们的话来说，让他们回到石器时代。那今天晚上九点呢，根据白宫的宣布，川普总统是会发表全国谈话的，说明关于伊朗的最新的情形啊。那在被问及美国何时会对伊朗战争结束的时候，川普对路透社说，我没有办法确切告诉你，但我们很快会撤军。他表示说，美国的行动确保了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原话是这么说的，他们不会拥有核武器，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然后我会离开，我会带走所有的人，这是指美军啊，如果需要我们会回来进行定点打击。这是川普在今天一早上说的。那么伊朗的态度方面呢，也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在昨天呢，伊朗的总统啊，佩泽西奇扬他就发表了一个表态，不管他说话算不算数啊，他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的通话时说，伊朗是有意停火结束战争的，前提是呢，美以要保证冲突不再发生。那此前呢，川普总统也证实过啊，目前的谈判对象是伊朗的议会会长卡里巴夫。而伊朗政权呢，现在已经是陷入严重的分裂，外界就质疑说佩泽西奇他的表态是否有实质的影响力。川普呢，他的这种说我不需要达成协议的说法，也明确的警告了伊朗，你尽快搞定内部，否则呢，四月六号的这个期限一到，可能就不会有谈判的机会了。川普的这种打完就走不求协议的姿态啊，让原本还想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各方势力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针对美国盟友啊，川普针对美国的盟友，川普呢，他在昨天其实也是发出了很多的通牒啊，怒呛英国、法国等这些国家，说如果你想要拿石油，你就自己想办法，美国不再当免费的保镖了。他在这个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是这么说的，说你们必须开始学习如何为自己而战，给拒绝参与斩首伊朗行动的英国两个选择，说要么你向美国购买石油，或者你就拿出点迟来的勇气，直接去海峡拿油。他还批评法国拒绝让装载以色列军用物资的飞机飞越领空，称法国在对付伊朗屠夫这方面非常不配合，说美国会记住这一切，全部用大写写的。
今天亚洲时间，法国的马克龙在日本，然后呢也是还不点名的又讽刺了一下美国川普，然后呢那个语气呢就是说有人责怪我们欧洲行动慢，但是我们更有预见性啊，不像呢更有预见性，政策更加连续和稳定，不像呢有些国家今天的政策明天就变。然后呢他还在讲，而且呢做这个任何行动的时候还不告诉给盟友和别人啊，这个话听出来了，
是对
啊，还在去弄，那川普都对他烦死了。川普上次不在讲，他很快就会下台了，就直接这么的呛啊。
今天呢有一个采访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视频播出来了，他是在接受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的采访的时候，总统就表示说，如果北约未能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正在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总统是说，是的，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再考虑的余地了，我从来就不认同北约，我一直都知道他们是纸老虎。顺便说一句，普京也清楚这一点。那要说这个北约的各个盟国啊，本来他们应该是同进的哈，在军事行动上应该是共同来防护的，但是目前我们看看啊，刚才说到的法国关闭了领空，西班牙呢锁死了他们的军事基地，英国呢经常是故意拖延哈。所以说这些国家的反应让 川普总统，不仅仅是川普总统了，还有美国的国防部等等，都是对他们现在是纷纷的说出了要退出北约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虽然英国是表面上没有公开翻脸啊，但是根据金融时报的说法，英国是批准了美国使用基地的程序明显放缓，而美国的官员呢，有时被排除在英国的敏感会议之外。英国的外交官呢，也抱怨他们和华盛顿决策层越来越难接触了。集体防御呢，本来是北约的基石，现在北约别说集体防御了，连军事基地都不给美国开放。但是呢，这种绥靖其实也并没有换来安全。3月30号的时候，伊朗的第四次用导弹袭击了土耳其，还要靠北约的防空来进行拦截哈。伊朗的行动呢，让中东五国放弃其墙，靠拢美国，等于是欧洲以为这样就能够置身于世外了。但是呢，等于是说，他们现在的情形也是比较的难。那卢比奥呢，他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就放出了这样的话，说我们数十年来投入了数十亿上千亿美元还有驻军，到头来呢只能是保卫欧洲，而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呢，没有让他们参加空袭，只是使用一下基地都被拒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留在北约？别犹豫，退出北约势在必行。要知道卢比奥他在做参议员的时候是主张留在北约的，现在也是来了一个大反转。川普总统对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其实也是积蓄已久了。那么白宫呢，在周一表示说，根据1990年海湾战争的历史经验，川普总统呢也正在考虑要求海湾盟友协助分摊庞大的战争费用，这是白宫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川普决定要撤军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无论是对伊朗还是对盟友都施加了另外一份压力。在4月6号最后到期之前，这场地缘政治的考卷啊，到底哪个国家都能做出什么样的答卷，这也将决定着未来中东的数十年的一个格局。
昨天呢，川普在喊自求多福嘛，啊，他昨天讲的，今天呢，其实就已经是态度和昨天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呢有反应了。谁反应了呢？一个呢是北约，你不还在磨蹭吗？现在呢海湾国家动起来了。他呢在昨天就讲了，我们不再当这世界警察了哈，盟友你们自己盖的，你们自己 your own oil 对不对？现在阿联酋正在积极的牵头推动组建霍尔木斯安全部队。霍尔木斯 Security Force 计划呢，联合几十个国家建立多国的海上特遣部队，为邮轮护航，武力打通被伊朗封锁的霍尔木斯海峡了。现在呢，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了，要部署本国的海军全面参与，与巴林合作，游说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希望呢拉拢沙特等其他海湾国家加入。沙特呢，现在虽然没有完全表态，但海湾国家整体对伊朗威胁不满，正私下游说川普呢继续削弱伊朗，同时呢准备增加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的运力。包括呢昨天我们看到呢，叙利亚也表示呢愿意携手去打开啊，就是陆路的这个油路啊，也表示呢去愿意和他们进行联手合作。同时呢现在也在跟英国呀等等，这个叙利亚的总统现在是成长得非常的快，已经登上了国际外交舞台。那么现在呢他呢也要去，目的就是什么呢？一方面打通霍尔木斯海峡，一方面呢用其他的出海口减少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依赖哈。那这些呢都是在行动之中。所以呢川普呢在昨天一直在喊到哈，你们得自立了啊，你们这迟到的勇气，你们要自立。这种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压迫呢已经开始见效了。欧洲呢还是日本，你就晚点进去嘛，少点花点钱嘛，少点这种，特别像英国这个穆斯林呢在那边的比例非常的大啊，他们会有非常大的选票的这种压力。那么他们自己呢也是很懦弱哈，那这个呢也就导致了现在的今天这个局面。刚才你讲到的不仅是国防部啊，就战争部、国务卿啊，整个川普本人和内阁，包括呢纳粹人，我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都在讲，伊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会退出北约，我们不再为这样的人买单。什么叫北约？北约70%的军费全都是美国人拿，美国人自己日子都过得抠抠搜搜的，穷得要命了。你说你和过去的美国什么样子了？你现在通过伊朗这场战争，你看到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以色列这种联手的话，已经超出了你北约的这种反应。没有你一样可以去做的情况之下，川普以川普的个性 America First 的这种目的和动机的话，他能不能做出来？大家觉得能不能做出来？我觉得他一定会动几个地方施加压力，他的格陵兰岛一定会拿下来。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就是 包括呢，川普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基本上联合国什么巴黎气候协会全部叮叮当当全都给退出来了，少花多少钱，少了多少纳税人的浪费的钱。我们纳税人浪费的这些钱，你真的养了那些联合国官员吗？真的吗？我们现在这两天川普还在国内呢，在一手还得抓国内，那就是这种贪污腐败啊，什么 homeless 这些东西，钱都没有到他们的手里头，都被中间的这些 NGO 啊，这些政府的利益集团，这些团团伙伙都给他们手里头分走了，真正到了那些想帮助的人什么也没有拿到，包括医疗保险，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呢，这些呀，我觉得是美国击中啊，历史上的击中啊，你谁要去做，你要动的是谁，利益集团啊。今天早上我给大家讲了那这个强盗黄金时代镀金时代，那个时候整个的那种大资本家那个时代演变过来的话，有所收敛之后呢，但其实背后的内核并没有变。现在呢更吓人了，联邦的政权大了之后呢，他还不是那些资本家了啊，资本家游说你得有说有权利的人，那这些围绕着这个权利呢有太多的腐败了。我们从大陆出来的，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你那是怎么回事哈，那个手法之粗糙，那简直是无所，这很蠢啊，他们就没有这个贪污的这种技巧啊，我们看的时候这个手法太低劣，然后呢一揪居然给揪出来了，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川普未来三年他要继续整顿，水至清则无鱼，但是呢你也不能太过分了，太过分的话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只要有公开的媒体的讯息，那么这种反弹呢它就会成为一个扭转的力量吧。啊，那刚才呢讲到的是海湾国家已经动了，其实呢以色列总统呢在昨天晚上啊，总理啊也呢内塔尼亚胡也有些表态，咱们呢广告之后再继续聊。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伊朗战争啊，这方面呢总统说我们两三周就要撤兵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再看美国军方也有很多动作正在水面下运行啊，有的人就说真的要停止进攻了吗？我们来看看有几个动作啊，一个是呢美国派出了12架叫做 A10 的攻击机抵达了英国，现在已经准备然后再转往中东。那这个 A10 攻击机它是干什么呢？它并不是高空轰炸的，它是为地面部队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空中支援，是打击地面装甲部队的大杀器。所以说也有人说它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那个蚊子布雷艇的灭绝神器，有人说这个大戏要开场了，不论伊朗是否投降，看起来是不是总统都要拿下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其他的一些岛屿，这是一个动向啊。还有一个动向呢，就是美国现在在空袭当中呢已经开始派出了体型庞大速度比较慢的 B-52 的这种轰炸机。那这个 B-52 呢它是速度比较慢，然后体型也大，那用它上场呢，当然它是成本上是有优势的，其实已经标志着美军对伊朗的防空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在昨天五角大楼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将军他就表示说，我们在过去30天内美军已经打击了超过1.1万个目标了，现在我们 空中优势不断增强，已经能够派出 B-52 轰炸机来执行任务了，这是另外的一个趋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这个战争部长赫克塞斯昨天呢他也抛出了一个概念，说我们现在啊要实施动态打击。这个动态的意思就是说，以前飞机在出发之前它已经有了自己的定点打击的目标，但是现在呢它已经起飞了，还可以根据临时的需要，就我临时更改你的这种打击的目标，这个预设的目标是可以改变的。那有军事观察人员分析就是说，战时初期使用的都是战斧导弹，一枚呢350万美元，成本非常高，中期呢使用的是精确的制导炸弹来固定目标，平均一枚呢大概是8到10万元，现在呢又进入到动态打击阶段，那个一枚的炸弹就到8万元以下甚至更低了，而且一架飞机出航一次能顺带打击多个临时目标，这样算下来呢作战的成本又进一步的下来了，感觉是战争的烧钱阶段已经过去了哈。这是美军在 部队这方面的一些动向，所以大家还是在继续的观察呀，看美军在这样的排兵布阵的情况下，会不会总统是声东击西的一种做法，兵不厌诈，说哦我们要撤军了，然后可能又开始地面战争了呢？
嗯，这些呢都会在接下来能不能会有继续地面战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啊。那这个呢将决定着那个油啊能不能彻底的拿出来。但是呢川普的极限施压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有更多的一些变化了啊，包括呢他讲到我给你们炸到石器时代，那这些呢都是这两天已经把他的钢铁厂都给炸了，然后另外一个岛上的淡水处理式的一些装置也给炸了啊，就伊朗的一个钢铁呢是整个现代国家的命脉，它的军事设备等等。所以当他的钢铁厂两个钢铁厂都给炸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川普是有这样决心的。川普不是那种像过去的政客一有批评了他就不动手的，你谁批评谁批评，我该做我只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他说的话大家还真是不敢当回事儿。你别看很多人骂他他口啊等等等等等等的，可是呢他确确实实在这场战争当中表现了他极度的决心和战术上的灵活。他本来就是商人嘛，非常的灵活哈，他有谈判的艺术。但呢这种谈判极端施压之后呢达到他预定的这些目标呢，这是他一直的风格。但是呢被不喜欢他的人把他叫做他口哈。那你看你昨天呢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就伊朗问题呢向媒体发表声明，我觉得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他呢我就给大家去说一下，一个呢他这么说，他说我希望很快就能向大家宣布关于重要联盟的消息。是跟谁联盟啊？重要联盟的消息，刚才我们提到了阿联酋啊等等的已经开始了，对不对？第二个，这个政权注定要垮台，迟早的事儿。第三，我们实现了战略逆转，过去伊朗企图扼杀我们，如今却是我们在扼杀他。第四，我们已唤醒全世界，使其认清伊朗对全人类构成的威胁，如今已无人不明白这一威胁的严重程度。过去我们孤军奋战，如今我们正与美国并肩作战，并在本地区建立针对伊朗威胁的新联盟。我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向大家宣布这一消息。我们已动摇了该政权的根基，它迟早会彻底垮台。我们已消除了两大生存威胁，核武器以及数万枚的弹道导弹。我们已摧毁了包围我们的伊朗恐怖主义武装的势力，它虽仍残余力量，但已无法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我们在边境沿线即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方向建立了纵深防御地带，我们改变了安全理念，如今我们采取主动进攻并以奇袭制敌。我们已经证明我们的防空系统是全球最顶尖的，我们展现了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经济令人惊叹的韧性。人家以色列人反倒有极高的这种认识，他们的以色列的股票一直是在接近历史新高的位置，从打仗开始人家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只有美国这边跌跌跌跌跌跌跌跌跌啊！昨天一开始又涨，现在呢很多在昨天早晨有点回弹卖了股票的人现在悔青了肠子。现在呢美国今天呢昨天已经大涨了，昨天的纳指涨了 3.8%， S&P 500呢超过 2%。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涨势呢继续维持， S&P 500呢目前呢已经涨了 0.92%， 道琼呢涨 0.85%， 纳指呢今天涨继续啊，昨天涨了 3.8 呀，今天继续涨了 1.38%， 现在呢报 21,888.21 啊。那现在我们很多在湾区的高科技的这些朋友们的股票呢账户，你的退休账户估计都是几十万几十万就开始回调了哈。有没有先见之明的在这两天，昨天我给大家讲到的贪婪指数啊，不，恐惧指数， CNN 有一个贪婪恐惧指数，那恐惧指数昨天最低的时候来到了11啊，极度恐惧的情况，真的应了这句话哈，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就要贪婪哈，不知道有没有贪婪上的。以上说法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啊。那我们呢是从大的格局上和新闻报道当中呢去看到整体的市场的反应。
嗯，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伊朗这面的最新动态啊。伊朗是也有几个关键的人物是被击毙，然后伊朗对美国也放了狠话。我们先来看看哪些人被击毙了呢？根据伊朗方面的证实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预算和财务主管，他叫做埃沙吉，在联合空袭当中身亡了。那资料显示呢，这个人他曾经协调伊朗 对中国大陆的石油销售，并被美国指控他把相关收入用于支持哈马斯、胡塞武装、珍珠党等等等，是伊朗军方资金还有石油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他呢，这个被击毙了。另外呢，就是伊朗的司法部长数十年来处决和系统性镇压民众的一个核心人物，他叫做格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今天在德黑兰的一次定点清除当中被打死了。他也是伊朗政权当中最臭名昭著最有权势的法官，手上沾满了很多人民的鲜血。不过这个消息是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
他每次公布的时候都是外界啊，就是来自于民间啊等等消息的，都四天之后了他才
承认。 对
他怎么能承认呢？
好，再有一位就是真主党南部战线的指挥官也遭到了击毙，这也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海军在贝鲁特发动的一个精准的空袭。击毙的是真主党南部战线指挥官，他的名字叫做哈吉·尤素福·伊斯梅尔·哈希姆，这个中东的人名字真长。这个哈希姆他曾经指挥对以色列火箭弹的袭击和空袭，在黎巴嫩南部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当中呢，他策划了很多的恐怖袭击，这个人也被击毙了。那么伊朗呢，他现在就对美国放狠话了，他说呢，只要伊朗再有领导人物被暗杀，我就对你美国在中东的高科技公司下手。他列出了18家呀，在美国都是科技和国防的巨头，包括苹果、谷歌、微软、脸书、英伟达、特斯拉、英特尔、IBM、思科、惠普、戴尔、甲骨文，还有 Plenty、 波音、摩根大通等等哈，通用电器。那么他们就说呢，他们要这个锁定这些公司的人，要执行这个，要对他们进行报复。他要求这些公司的中东员工要立刻离开你们的工作场所以保命。那就这件事呢，哎呀，很多美国的，我们打个引号的主流媒体的记者就跑去又质问川普了。然后川普呢，他就回怼那个记者说，他们威胁，他们拿什么威胁？用 BB 枪吗？他们手里还剩什么筹码能吓唬人吗？然后那个提问的记者就被卡壳了哈，支支吾吾的一个细节都憋不出来，只是硬着头皮说反正他们就是威胁。然后总统呢就说，他们动手打人不可能，炸飞谁没那胆子，动用核武器借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哈。这是川普总统
这种霸气哈，这是三军总司令，这才是美军呢。对呀，
好，
还有呢，你说吧，你看市场啊，按照他有这个本事的话，那这些股价要大
跌，应该大
跌
的，
对不
对,
对,
对, 对？
今天你去看
一
看，
就大跌。
你今天大家查一查，这些高科技股全都趁势上涨啊 ，Google 直接涨了将近超过2%了吧 ？Apple 也涨了，快0.5%了 ，Microsoft 涨了超过1%了 ，Meta 也涨了超过1.8%到2%了 ，NVIDIA 也涨 ，Tesla 全都涨啊 ，Intel 涨，全都涨。IBM、Cisco、HP、Dell， 刚才你点到这个公司 ，Dell 涨了超过2%， Oracle 今天涨，对吧 ？Plenty 涨超过3%，波音涨 ，JP 猫全都涨啊！这就是市场真金白银在说话。你那些记者，所以这些记者呢也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你不能用意识形态总这么做。所以现在为什么在美国自媒体这么发达，抢夺话语权了？你再也不能用你的意识形态给我们洗脑了。所以美国会发生巨变的，对吧？好了，
好，再看看伊朗的人民哈。最近有一段11分钟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啊。这是有数万人伊朗人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时间是3月29号，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日，他们在那里集会啊，挥舞着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国旗，也挥舞着美国国旗、以色列国旗，高喊谢谢你们川普、内塔尼亚胡，美国万岁等等。
这实在不是新闻了，今天已经周3了。
对，
但是
这个一直在流传。
对对对，主流媒体是不报的，他主流媒体呢只报了周6的叫做 No King 的那个
示威，对
吧？然后呢他们说有800万人，实际上根本
没
有那么
多
人。然后呢第二天呢这个就不报了。所以就是媒体的这种偏颇性啊，川普在伊朗打赢了，那是美国军队的荣光，你至于吗？然后你媒体客观，就是你那边你得说呀，你连说都不说，提都不提，这叫什么媒体啊？这叫意识形态宣传阵地，好不好？跟中共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我们都给大家讲了，对不对？我们都给大家讲了，但对一件事情， 我们都有看法的，能说媒体就没有看法吗？所以这件刚才呢，就像我们讲到的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们唤醒了全世界对伊朗恐怖政权威胁的这种重要性的意义，这是对的。所以连中东这些国家都要组队了，然后都让美国继续了。欧盟这边也知道的啦，就是呢，他们这种皮赖劲儿哈，就是少花钱少办事儿，然后呢，分利益的时候都要抄的，无非就这个，因为他们的大福利的政策，他拿不出钱来，他一旦去做经费的增长，包括呢这些打仗，你就得拿钱呢，那你就砍福利呀，他整不定。现在欧洲那个大福利几十年养了一群懒汉出来，他怎么弄？你只要一动，他的政府就出现问题。法国、英国现在全都这个问题，全都是这个问题。我看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时间讲，基本上我们就盯着美国的事儿去讲，没有时间讲。所以这才是集中，他很多的问题是历史的集中的问题，积攒到这个时候了，绑手绑脚他动不了，你有意志你都动不了，钱从哪来啊？你怎么弄啊？你打这个仗，对吧？所以这才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根本的一些原因啦。
嗯，同一天活动的还有一段视频也非常的爆火哈，是一名伊朗女性和一个为伊朗独裁政权辩护的自由派人士去做对他怒吼哈。这个伊朗女性说：“你要说服我什么？说服我接受强奸？接受女性没有权利？我曾经被那个政权监禁迫害，伊朗人民渴求炸弹。”其实他是炸毁这个政权哈，你却在这里支持这个恐怖政权。所以这些视频在 Instagram、 Facebook 等平台现在是疯传，很多人都赞扬说这位女性敢于说出真相。
那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提醒大家呢，是我们很多的孩子啊，我们的很多孩子在学校里边呢还在被洗脑，连他们这些组织呢在明面上他都不敢去喊什么反对伊朗战争了，他喊了个 No Pin。 你说这个 No Pin 都已经什么时候了，这都哪就是他已经没有理由了。所以现在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跟自己的小孩子们呢去好好的去聊一聊，从新闻的角度上认识社会，学习历史。所以呢新闻呢政治这个东西它在美国尤其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你不去关心这个政治呢会以各种的方式来侵害我们的孩子，去给其他的人去洗脑。从来没有一家媒体或者是政权放松对人民呢这个争夺呀，对大脑的这种争夺。我们今天呢能够在 FM 961的这个时段里边有这样的时候呢，去把我们所看到的新闻给大家播出来，这也是我们有一种使命感。在过去这个时段，大家都知道由中共所控制的这些媒体呢，一直在给海外华人洗脑，你全都把中共的东西搬出来，从来咱们都肉身翻墙了，加入了美国公民了，都不能够被他们所放松。美国国内也是一样啊，各自党派你总得拉出一帮拥顶来，那这个拥顶怎么去洗脑啊？怎么有一个共同的凝聚的口号啊？那么这些呢凝聚了过去的各自的政治阵营，但是呢在超越于党派和政治之外，还有一个国家荣誉、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川普做的这件事情呢已经超越了仅仅美国，美国的利益有多大，在这里边超出了美国的利益，它真的是为整个的世界啊，中东包括欧洲甚至是亚洲，美国人在这拼命呢，这才是这个事情的本质。所以我想通过这一场仗啊，川普说要退出北约这件事情可能真的会放到日程上面，纳税人都在急眼呢，你让我使你基地你都不用，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啊，太过分了。好了，那这也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呢整体的一些新闻的进展和情况。
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回过来之后再给大家看看美国国内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啊美国境内的一些大的消息。首先一个想跟大家说，今天4月1号啊，最高法院要审理一个芭芭拉案啊。这个案子呢其实它的焦点就是川普一上任的第一天签署了一个叫第14160号行政命令。那么这个命令呢就是规定有两种情况，美国出生的孩子不再有自动获得公民的身份。第一就是你母亲是非法滞留美国，父亲既不是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第二呢，母亲是合法签证入境，比如说你是学生签啊、旅游签啊，但是你爸爸不是公民或者不是绿卡，那么你也没有办法自动获得美国的身份。那么 今天法院审理这个案件讨论的重点就是说这个行政命令到底有没有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那川普政府认为第十四项修正案当中提到一个关键字叫做受期管辖条款，本来呢就不包括非法移民或者是短期访客的孩子。那么究竟今天的辩论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个川普总统是说了，说我会去到现场去亲自去辩论，这是有记者向他提问的时候他直接说的，他说因为这个争议我已经听得太久了，他说呢我们的国家正在被诈骗，有人靠这个赚钱赚的是盆满钵满，然后他们就高高兴兴的全家都成了美国公民。
嗯，其中有一个最受争议的，昨天川普也提了一句，那个徐波，在中国开餐厅老板的被称作中国首富啊，首富那个父亲的富，他是中国非常有钱的一个人，
然后生一大堆孩子，
在美国生了56个，这川普都提到了生了56个孩子，这56个孩子呢因为有美国出生权的这件事情他就都成为美国公民了，然后呢再把他弄回湖里养，养完了之后呢大了再给回到美国来，这是知道的一个民间企业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呢？现在呢有一个
那种月子中心这种人多
对吧，这就是川普提到的，很多人用这个做挣的钵满瓢满，其中还有一个，中共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培养一批美国公民，将来回来影响美国的政治外交方方面面的，这个漏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而且这个已经是几十年啊，这几十年以来中国人钻漏洞，大陆人钻漏洞钻的最多的一个地方，川普非常的愤怒。那么在去年在洛杉矶，一个女的，一对夫妻两个20多个孩子啊，他两个都50-60岁的了，全是代孕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父母是谁？啊，他说他们两个爱孩子，鬼扯，你们谁都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是呢美国的这样一个透明体系已经被搞烂了，所以川普的这件事情今天是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们今天晚上我在政论性节目当中也会谈论这件事情。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中呢他就有一个故事又涉及到华人，当时呢是在100年前了，那个旧金山一个华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然后呢他回国探亲去了，再回来人家美国不承认他，他逾期回来就把他挡住了，挡住之后他就起诉了，起诉之后那个案子判决就是你在美国出生的你就是美国公民。这件事情呢他确实是在美国出生的，他就是最早的福建那代的移民嘛，叫什么来的那个人，姓徐吧，姓叫什么来着，然后呢他呢自己这个案子成为了现在一个案例法，但是呢川普呢回头要去再去揪这个案件的话，会对未来现在很多的这件事情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哈。那这个呢争论的非常的厉害，当时的美国的宪法它是讲到的呢是给啊，就本意呢是给当时在美国的一种非裔就奴隶
的
孩子啊等等的。那当我在今天节目当中讲过，美国有一段时间是一个混乱的，包括呢在镀金时代那个时候大量的移民涌入到美国，那么这些呢都成为了在没有法律之前的一个乱象，那么在不断的法律健全了之后，那遗留的这些问题和钻的这些漏洞的法律在不断的去补齐啊，涉及到最高法院的呢这也是今天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啊，那整个全美都在关注这件事情，除了美国之外那些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也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可以说啊，今天辩论结果对未来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个最高法院预计会在今年的6月底做出最终裁决，究竟是你这两种人属不属于美国公民啊？我们会为大家持续关注。另外看一条消息呢，就是在今天啊，是昨天晚上，川普总统签署了行政令，要收紧邮寄选票的机制。这是他在白宫啊昨天晚上签署的行政令，收紧了全国邮寄投票的机制，目的呢就是打击联邦选举当中的欺诈行为。在签的时候啊，总统就表示说邮寄投票舞弊问题大家都知道了，太严重了，他认为这项命令对选举帮助很大，即使面临法律挑战也希望能赢得上诉。那根据白宫公布的内容啊，新命令就要求国土安全部部长与涉安局合作建立全国合格邮寄选民的名单，只有这个名单上的人，美国邮政局才能寄出缺席的选票。同时呢，选票将使用带有独特条形码的安全信封，以便于全程追踪。命令规定呢，各州必须在联邦选举前至少60天收到这份联邦核实的名单，不遵守的州可能失去联邦资金。司法部长还要优先调查起诉向不符合资格的选民 邮寄选票的人，这就是今天的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也是个大事儿哈。那在2020年大选之后呢，很多人都在讲，如果美国的选举机制啊，你不能够从根上去把它弄清楚了这话，那你的民主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你的整个选举系统有问题哈。除了你这个选票之外，电子选票啊那个机器啊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远程骇客呀？有没有其他外国政府势力干涉呀？现在更多的证据都在浮出水面。现在呢是集中在伊朗战争中期选举之前，川普一定回头会整顿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党派纷争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的问题。所以呢，川普呢回过头来呢，这件事情是他已经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遭到了一把攻击，他怎么可能放过这件事情呢？这是老头在这上来之后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不会再存在真正的民主选举了啊。那昨天呢，其实川普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加州啊，他发了一个帖子，他说我刚刚会见了加州那场悲剧的多位政治代表，这个就是指的加州洛杉矶那个大火，那最富裕的一个区也是最支持左派的这个富裕区全部都给烧毁了。那么这个呢，他就讲到，他说那场悲剧呢导致数千栋原本美丽的房子被烧毁，有人向我反映保险公司，他点名尤其是 State Farm 对那些多年以来一直支付高额保费的客户表现得极其恶劣，结果呢当悲剧发生时，这些可怕的公司却完全没有提供帮助。我已经要求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给我一份名单，列出那些迅速勇敢且负责任的帮助客户并履行法律义务的保险公司，同时我也要求看到那些表现特别糟糕的保险公司名单。有些公司的名字让我感到惊讶，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真的没有什么能真正让我惊讶了。 State Farm 和其他公司应该好好检讨自己，公平地对待客户，政府正在调查此事啊。这昨天川普的这件事情，这场大火呢很悲剧，环保政策哈，以及呢保险公司的这政策，导致呢现在这个社区的恢复呢仍然不能够顺利的去进行。那么他到底做了哪些啊这些事情呢？这个 State Farm 呢，他不给你保啊，保额呢几乎就给你很糟糕啊。我们以为啊，我有保险，你有保险，保险公司给你赔的这个额度呢，只是你像我们这边，我知道在湾区几年前那个保险，那给你赔到30%。啊，你所有造价的30%就不错了，你不是说有保险就全都给你包的。那么这次呢野火之后呢，他们表现得更加的糟糕哈。他呢直接说 State Farm 呢开出的重建金额呀远低于实际所需的，有的案例呢给到实际需要的只有5%到20%。然后呢 Smoking Damage 哈理赔呢被大量的拒绝呢和拖延。现在呢加州保险局呢在去年6月份也开始对他们进行了展开调查，就是因为投诉量异常的庞大。2024年之前 State Farm 的宣布取消了加州72000份和房屋的保险单，主要就针对高风险的区域，也导致呢在2025年1月大火的时候，那些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保险的保障呢被说呢火烧眉毛之前先跑。这个部分呢我要去替这些保险公司说句话哈，这个不仅是保险公司，是因为加州的保险政策限制金额呀，不允许涨保费呀，然后呢那个地方又是风险性极大的，加州的极端环保组织呢不去弄这个落叶呀，这个等等等等各种因素，导致呢人家知道那个风险性很大，人家撤。自由市场当中的企业的自由选择哈，我这个要替 State Farm 呢去讲，这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哈。加州的这种极端的极左的管理，然后呢公司呢跑路啊等等的，最后谁倒霉？选民倒霉嘛，对吧？你选的政府出来这么搞的，然后野火之后呢，又要求紧急大幅的涨价，2025年批准了17%的紧急涨价，后续呢又要求额外11%到22%的涨价，导致呢加州的屋主保费在2年内暴增了30%到55%哈等等。那这个呢也是川普在整顿美国国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
好。还有一点点消息跟大家更新一个事情，也是和公民权有关的。最近呢，美国对一起窃取商业机密案下了重手，有一对中国夫妇啊，叫做周宇和陈丽，他俩人呢，中国人通过这个工作签证到美国，住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全国儿童医院工作超过10年，这家医院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儿科研究中心。他们有一种技术哈，被他俩给偷了，然后就在2015年的时候秘密带回中国，在北京成立了公司，又把这个公司呢卖给了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他俩前后赚了150万美元，其实也不多。然后当时他们其实就被判刑了，判了大概都是3年多的监禁，然后在这个星期，这个周的星期一，加州南区地方法院呢又 撤销了他俩的公民权。人家法院说的好哈，说这个你们的这个欺诈属于道德败坏，窃取机密、谋取私利的行为完全不符合美国入籍要求的良好品格。司法部强调，美国公民身份不是随便就能拿的，更不是犯罪后还能保住的特权。
嗯，如果呢您对这件事情支持美国法院驱逐这样的人啊，取消他们的公民权啊，可以呢去在 FM 就961961短信吧，961961短信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未来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华人呢这种做法太多了，高科技硅谷这边更多，对吧？太多了。那么这些事情呢，美国人傻吗？现在人家开始清理了。所以我一直在讲，在美华人呢这些做的事儿啊，搅了一锅汤啊，这些臭鱼乱虾搅了一锅汤，总把美国人当傻子。人家当政策转变的时候呢，他们该全面进行清理了。那这些呢也是对海外华人如何再去呢真正的改变人家对海外华人整体的印象，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现在还不光是中国人啊，不光是大陆人，台湾人也这么干啊，也都这么干。
嗯，好，还剩一点时间啊，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非常小心谨慎啊，您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不过唐韵在这里保证，我接下来跟您说的这个信息完全是真实的啊。
嗯，
我们一直在节目上跟大家推荐一个好产品，如果您工作非常辛苦，身体觉得有点疲劳，有的人可能三高或者是血糖也比较高，我们经常跟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这款产品它真的是非常有效，能够帮助到您啊。它的西洋参的有效成分非常的高，而且呢吸收率也是非常的高，它所报告出来的一些结果，比如说它能够维持血糖的稳定啊，这些都是经过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多年临床结果提供有力证据的，并不是说我随随便便就说能怎么样啊。当然我们不能说作为一个食品一个营养品，我们在这里说你能够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效果，但是您不妨试一试，还能帮您缓解疲劳，让您每天都能够活力充沛，营养神经，哇，简直对我们脑力工作者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可以到我们 FM961.net 上去找我们的这个产品，希望它能够帮到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